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做掌控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较早之前呢，我们谈到了一个话题啊，就讲到了信息和人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信息找人、啊，广播啊、电视啊播着，大声
就像我们在机场里头听到的，
对，
现在广播找人，
对、啊，
这个很麻烦的，万一
在厕所里面呢，是吧？
对啊，那个厕所你那个扬声器坏了呢，
对对对、后来呢，于是就进化了，变成人找信息。你可以看到的，当年雅虎的那种目录式的。后来呢是 Google 和百度式的这种搜索引擎式的、以及后来呢社区式的，包括 Facebook 这样的，是吧、其实呢都是人找信息的过程，也包括一个人找人的过程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技术就在演变啊，中国的智慧讲世界啊，它总是圆的，它不是平的，它不是直线的，有 A 就有 B， 有 B 就会再次回到 A， 现在呢重新又回到了信息找人的阶段。这个信息找人的阶段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公司发现可以借由对人们网上行为的天量化的这个数据挖掘和分析，发现人们的一些特性，甚至去到个性化的特性，然后呢推送给你相关的新闻、娱乐和广告信息。
那其实已经不叫广告了，广告就是广而告之，它这个是窄而告之，
叫准
告，窄到不能再窄，窄到只针对你这个人，
而且针对你这个人的这个时间。
对，
他发现说你每天是在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时候决定去哪里吃晚饭，
对，
这个时候他推送给你旁边的某一个地方的，而且还带着打折券信息的一个餐厅的广告。
对，首先他了解了你这个人的整体的偏好，你的各种各样的，不管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趣味，同时呢，它再用时间和空间站来定位，时间就很好办了，是吧？是上午、下午，那一看就知道，只要一登录啊，现在是凌晨一点了，早点睡觉吧。中午一登上去，现在是十二点了，要多吃点啊，吃饱哦，这给你提醒。有时候当你享受到这种关怀的时候，有点毛骨悚然。就像有一次我去那个杭州有一家饭店，它的信息化水准非常的高，你订那个房间的时候啊，他要你的身份证，你要发过去这个号码，然后他根据你订的这个房间，你是普通的房间还是商务套间等等，只要你的规格越高，他对你个性化的那种关注越高，他甚至到网上去搜你的名字去，这个名字是实名的嘛。所以有一次啊，我上那个饭店，我一下那个车，那个保安，
吴伯凡先生你好。
对，当时我就有点晕了。当然
你今天没录东吴相对论吗？昨天你有没有去参加博鳌亚洲房地产论坛呢？你昨天发言我觉得很喜欢的、好可怕。
当然了，他这个服务就很好了，你就一去前台他就知道你
啊。我要不要告诉您太太你现在在这里？
最要命的是我把东西在房间里的放完了，出来的时候正好是那个清洁工路过我的那个房间，我一开门啊，他路过我的房间，他跟我打招呼，吴总好。
这其实太可怕了，这过度透明了。你说像你这样的正人君子也就算了，是吧？
对，
也就是稍微觉得有点可怕，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觉得有点可怕。哇，你说要是你熟悉的那些朋友，是吧？那得多吓人。
就他对你的隐私的了解程度远远
多于你老婆，
他比你了解，
起码比你老婆更知道你住在哪个房间。
对
对吧？
哎呀，这个好处就是说他能够提供完全个性化的服务和个性化的那个信息，这是它的好处。坏处呢当然是很清楚了，你的隐私的问题。所以未来的互联网将会围绕一个主题在进行竞争，就是对个人隐私的了解程度。
以后很可怕，就是说你哪怕你觉得你不是个名人，但你在圈子里是个名人，你也很快就被搂出来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我们重点在哪里在讨论呢？就是说我个人现在观点认为，下一波的浏览器热潮，就是很多公司在用浏览器这个以前我们认为司空见惯的每天在用的工具和这一系列的需求结合。因为浏览器恰好比所有的互联网工具，包括微博，包括搜索引擎，包括其他的这种工具，都更有效的可以记录你的所有的互联网行为。
也就是说你最常用的工具和最常接触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在你身边的卧底的工具，不管他是个工具还是一个人。浏览器它成为最好的卧底工具，就像有些人有专职司机以为自己
很了不起，结果这个专职司机就可以告诉你老婆今天晚上你去哪里吃饭喝酒，是吧？
对，
反正他也是闲着，也是闲着记录一下，是吧？
对对，
太可怕了。
对，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有一天那个临时自己想开车，结果无意当中看到了车上有一个小笔记本
啊，
是他的司机记录下来的
啊，
几点几点他在哪儿，每天的行踪，他看了以后毛骨悚然。后来经过调查，是司机受雇于他太太，
就观察他，
就他拿了这份工资之外，他太太还另外
给了份小费，
对，然后再记录他的那个过程，
双重间谍
啊，就是浏览器就有点像这个司机一样的，是吧？在每一个人都正在为你服务，其实是正在为你派一个专职司机。
哎呀。你说当人们真的会发现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会不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每个人都变成了是透明的人，于是呢就反而君子坦荡荡了，
对，
是吧？
对，
反正都搂不住了，反正也掩藏不了，
大家都很慎独了
啊，
就孟子要讲的那个慎独，是吧？那不需要了，过去慎独是寄希望于个人的自觉，你凌晨三点钟在大街上走的时候你不吐痰，那些君子那是慎独。
对啊，
现在小人都变君子，因为卧底随时在身边。
是，我前段时间听说一个事情啊，说有些城市要推那种高清晰度的这个摄像头，就是你在车上有没有系安全带都能拍到的。
嗯，
哇，那很可怕。
嗯，
如果这些摄像头全部连成一个网络的话，技术上来说，你今天从家里出门开始，你在每一个红绿灯每一个马路上你走过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默默的关注你，就跟那个 EZFM 里面老在播一个公益广告啊，你去哪里了也不带我，你老说带我要去跑步，你老说要怎么样，我是你的一双球鞋，有一个女人挖着一双球鞋来鼓舞你，说你要去跑步运动，你当年找到了我，说要带我去跑步，说我要在林中漫步，现在我知道你忙，找个女孩子来配一段这么旁白，你知道吗？现在如果技术上来说的话就可以做到，有一个人默默地看着你从家里面，只要你上车，他那个摄像头可以高清晰地拍到你到哪个地方，任何地方都记录下来，
不动声色
啊，
他不仅不动声色，而且他对你真是善解人意，默默地关怀你，搞得像和珅对乾隆的那种关系了，那你还离不开。突然有一天你说啊，这不行，我得把它扔掉，不行，
扔不掉的，
扔不掉了。
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为什么说信息和人的关系，在经历了传统媒体的信息找人、搜索引擎的人找信息、社交网站的人找人模式之后，即将再次回归到信息找人的模式？为什么说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信息找人行为不再是广告，而是一种精准的个性化窄告？为什么说未来的互联网行业将围绕对终端客户个人隐私的了解程度来竞争？为什么说浏览器是最好的卧底工具？欢迎收听动物相对论，本期话题从搜索到推荐之下期。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动物相对论，对面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说到这个事情啊，就是浏览器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变革。浏览器呢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来着延续了当年搜索引擎的商业模式。只不过它比搜索引擎可以走得更远啊。如果你看到这一点的话呢，你就明白为什么微软千方百计的想要买下雅虎的这个广告部门。因为微软以前它是一个工具公司，是一个技术性的公司，它透过卖软件给你赚钱，你每一个软件多少钱，5美分、10美分、5美元、10美元。但是呢他后来发现呢这个东西盗版很厉害，怎么办？但是他的装机量很高，他发现他真正的价值在于他能够记录每一个人的在网上的行为，如果你用 IE 浏览器的话，所以呢他是很想用他的广告部门，但是呢在微软这个公司里面呢，它的组织系统里面呢缺乏一个基因，就是如何把这个东西转换为钱的基因，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对他来说是老树发新枝的事情。
对，他过去他只知道用最直接的方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那种方式来赚钱，整个微软的商业模式他一直就是这样的，想突破他没有这个资源和能力，
本质上跟一个卖电脑的公司是一样的。
对，微软是一家工业时代的公司，
对，
他做着信息时代的生意，
对，
但他不懂得信息时代的 商业法则和商业模式。
对，所以现在看过来呢，如果我们以西方来看呢，比较有潜在价值两个可以踏到这个点上的公司，一个呢是苹果，另外一个呢是 Google。 其实苹果现在它的 software 很强，就是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你是必须要用它的浏览器的。
对，
最近为什么苹果净利润一个季度94%的增长，它现在有了 iPhone、 iPad 啊，还有它的 PC、
它现在视频战略啊，
四个屏幕
啊，四个屏幕就是手机、平板、PC 加上电视，它马上要推出电视，这个每个上头它都可以卧底，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为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基本上是在四个屏之间的来回切换，
对，
顶多加一个汽车上的那个屏，
嗯，
那个将来你也可以把那个
直接把 iPhone 或者是 iPad 挂在那个
对或者只要后台一接上就行了嘛。
对，所以前两天还传了一个消息啊，说苹果的那个 CEO 库克啊，跟大众的那个 CEO 有一次交流嘛，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说到底苹果可以延伸到哪里去。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说呢，苹果呢将会是未来变革当中的其中一个受益者。
有一个新闻曾经传过一阵啊，就是说苹果下一步是做电视，做完电视以后做什么，做 iCar，
就是刚才说的他跟大众汽车的这个合作嘛，
这样他就是顶多将来还可以开发一个产品叫 iBook 床
啊，
那你所有的全部，
他如果说我可以帮你做一些失眠的治疗啊，我有些音乐可以催眠的，而且呢可以做你的睡眠监测系统。
如果那样的话，你就是24小时被监控的。
那说回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苹果呢会是其中一个受益者。但是呢，我们不能小看另外一家公司，就是 Google， 因为 Google 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最分散的网络广告客户系统，以及把这些客户分配到各个地方去的这样一个能力。
Google 有一个大家都不太，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不太注意到的一个能力，就是它从一开始就是在读人，它不是简单的就给你提供一个
搜索引擎，
它从一开始就在解读你、惩处你，
嗯，
包括它的广告模式，它也是从这种
AdWords 和 AdSense 的，
对，它就是你搜索这个关键词，你会对什么样广告感兴趣。啊，它是全面开花，也是监控的，从邮件，从 Gmail 到这个地图，逐渐的发现这个监控力度还不够的时候，它要进入手机，觉得自己仅仅是做软件不行的时候，需要硬件，那就是收购摩托罗拉，它将来它就是要构建的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屏幕，来监控你的所有的东西。
所以呢 ，Google 呢，我觉得它在这个领域里面拥有一个苹果所不拥有的能力。因为苹果虽然很强，但是苹果后台啊相关的广告客户不多。虽然苹果现在也在做，它的 App 系统其实就是很多的广告客户嘛。
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小瞧它。我们注册 email 的时候，好多信息都是假的，尤其在中国，都基本上是假的。但是你注册那个 App Store 的时候，那个账户都是真的，因为那上头有信用卡。那个对你个人信息的了解程度跟保险公司了解你的差不多。
对，所以呢，就是我认为苹果它的股价已经到这样了，它如果还要继续增长的话，只有一个可能，就是
从5000亿增加到10000亿它的市值。我觉得这个5000亿应该不再是一个有形的东西了，它就是无形的东西来为它增
值。你想想也可怕，中国政府过去号称40000亿投资，整个中国就一下子就沸腾起来，40000亿人民币。
现在苹果的市值是超过
5000亿美金，
3万多亿人民币。
这再增，这个公司的市值再增长个10%-20%，
它就到40000亿了，
就相当于一个公司可以拯救一个国家。
对，富可敌国，过去说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太恐怖了，太恐怖
了，
一家公司，
啊，
那美国还有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所以很多人都在说美国经济怎么怎么样。你看美国的电影有没有变差，他们的电影技术，他们的那个生物科技技术以及信息科技技术，包括他们的金融的运营技术，基本上来说，我认为美国的很多核心能力其实是经过了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再洗牌，他把他更多的不好的东西洗掉，而且他为美国人民留下了大量的优秀的房产，让美国的年轻人不需要为了功劳而放弃创业的梦想，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对，
说回来，那两家公司，一个苹果，一个是 Google， 我觉得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的，腾讯和百度这样的公司，腾讯是另外一家模型的公司，因为它也在构建一个所谓的对消费者数据的掌握。但是你知道这几家公司，包括百度，包括腾讯，包括 Google， 包括苹果，他们有一个先天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太大。你知道任何一个公司当它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它不是不知道做对的事情，而是它不得不放慢它的速度，这才是它的真正的问题。
大公司病啊，有各种各样，有管理上的，有经营上的。管理上我们就不说了，大公司病大家都知道。
嗯，
经营上的病大家不太容易意识到。
嗯，
就你这个公司足够大了，实力足够强大以后，你一定会陷入到种种的不可能当中。
嗯，
有的包括是眼看着是可能的事情，对你来说就是不可能。
嗯，
啊，这个我们知道，汤姆和杰瑞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当中，汤姆老是处于被动的一方。
嗯，
原因就是他有很多的空间他是没法进入的。
嗯，
啊，这个
他每次撞在墙上的时候都是因为 Jerry 钻在那个洞里面嘛，对吧？
对对，比如我们以前说的柯达，柯达不是说他不知道数码相机啊，这个技术就是他发明的，但是他达不到。小公司这方面他有特别大的优势。
在这个事情上来说，我认为几家公司很值得关注，待会儿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为什么说浏览器时代即将到来？浏览器为什么会取代搜索引擎，成为互联网的核心战场？为什么说苹果和 Google 是浏览器时代最有前景的两家公司？什么是苹果的四屏战略？为什么说 Google 并不是在简单的提供搜索引擎，而是一直在追踪解读终端客户的偏好？为什么说大公司在经营上总会陷入某种不可能？为什么说个性化是信息传播模式演进的实质？欢迎继续收听《动物相对论》，本期话题：从搜索到推荐之下期。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的动物相对论。刚才呢讲到一个事情啊，就是很多大公司也都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浏览器将会和信息推送以及信息的存储，包括浏览器就等于阅读器，浏览器等于这个游戏机等等，这个趋势。
浏览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卧底功能啊，个人信息个人行为的监测器。
对，这个很多大公司看到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你看过去的互联网的经验和微软在很多年之前1998年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很清楚知道搜索引擎会怎么做了。
嗯，
但是它没有成为 Google。
嗯，
原因是因为它已经是微软了。
对，
它已经在这个地方很挣钱了。
嗯，
所以它不可能用100%的精力去做一个未来有可能风险的事情，就我们以前说的内部创业的事情。
对， 对，
对吧？
大公司为什么不可能？它已经是它了，它就不大可能不是它了。就像光棍节流行的一个微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光棍，那个
是是啊，
对，
我就像我愿天下有情人都被老婆管着，反正我是不能改变的时候，希望你们跟我一样。
你这很阴暗的，
我只是说出了你的心声而已。
就是说有的公司小，它就像光棍一样。
对，
嗯，它的延展性、它的扩张性、它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关键是它的潜质在那儿
啊。我认为一个公司要成啊，最重要就是创办的时候它的基因就带着做这个事儿的基因。
对，
所以呢我认为在这个事情上呢，如果浏览器在将来会演化成为我们这两次探讨的这样一个趋势的话，
嗯，
有一家公司可以看到是有前途的，叫海豚。它主打的是智慧和移动，它又跟终端结合。在中国呢有个 UC， 还有一个公司呢叫遨游，当然还有一家公司是很值得关注的，就是360。360这个季度有一天我打开手机一看，突然股价暴涨20%。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突然广告收益开始在增长了。而他们的广告收益从哪里来的？居然是和它的浏览器的广告收益相关。
嗯，
就是说360的浏览器市场份额在增长。前段时间百度也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关于浏览器市场份额的报告。360的市场份额现在是仅次于 IE 的一个品牌啊，在中国。
我自己的使用体会也是这样，现在那个电脑上装着两个浏览器。
嗯，
一个就是微软自带的那个。
嗯，
第二个就是这个360。有些时候我还发现它真的比 IE 要好用。
嗯，
这就很麻烦了。
对，
如果大致计算一下我的使用时间的话，我真的是差不多有一半是在用360的浏览器。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嗯，
这要看它基因。这个360这个公司啊，以前呢搞了一个公司叫3721，你也知道周鸿祎干的这个事情。
对对对，
3721以前就
是
一个搜索栏，所以呢它骨子里它以前的文化基因里面是有做这一类事情的，就是如何把搜索和搜索行为转化为广告的这个能力的。
嗯，
现在呢它又有了这个杀毒软件，就是360的这个安全卫士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呢我认为其实 为什么这一次奇虎和腾讯的这个官司是那么重要？我听了很多的分析，啊，垄断什么的，其实都是在互相拉大旗、做虎皮，
哎呀，两个人成为敌人，是因为这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太像了，
有道理。但是我看到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你要知道，奇虎的市值现在只有腾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嗯，
$27亿左右。
对呀，刚刚上市嘛，
对，上市一周年，
嗯，
而且呢。周鸿祎这个人很有意思，可能说不定哪天周鸿祎也听到我讲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年前的这个老朋友啊，老周，对不起啊。但是呢，我就讲一句客观的话来说，老周是我见过唯一的一个跟最大的三个互联网公司百度、腾讯和阿里都交过手的人，而且都不能说输了的人。
对呀，有一回啊，我突然发现这个人确实是很可怕的，是吧？他在怀柔有一个叫什么360什么 CS 什么什么训练营啊，
嗯，
就是人嘛进去分成两方，就用那个橡皮子弹那种，
嗯，
互相打。我们比较菜鸟的啊，在这一方，他那一方的人后来发现都没有怎么动手，就他一个人差不多就把我们全部消灭了。我就突然发现这个人太厉害了，他是全方位的，所以他叫360，我觉得是很可怕，就是全方位的秒杀你，
啊，对。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来说呢，我讲一些客观的事实，
嗯，
坦白说我认为今天的360是一个未来会让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再次重新，
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一家公司，
嗯，
尽管大家现在已经认为是这个样子了，
嗯，
但还不够，
嗯，对，
就是说这家公司如果它在浏览器上面真正的发力，而且能突围而出的话，
它不仅是浏览器，它的那个棋就像围棋一样，布局已经很清晰了，
嗯，
360的意思就是包圆，就是从这个杀毒、安全卫士等等，第一个你离不开它，
嗯，
天然卧底，
嗯，而且呢很有意思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哈，
嗯，
当年3721之所以没有成为后来更大的一家公司的原因是他当时卖掉了啊，
嗯，
卖给了这个雅虎，
嗯，
对吧？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周鸿祎一定会以此作为人生最重要的教训，
嗯，
就是说不能够轻易的卖掉，
嗯，
所以呢，如果这个公司他不卖掉的话，那这个公司会对那个整个资本市场上，包括对业界产生的那种冲击力，而且周鸿祎本身是做产品出身的，
嗯，
你知道吗？互联网公司啊，做产品出身的人才是真正的王道。联鸿是做产品出身的，
嗯，
马化腾是做产品出身的，
对，
到今天他们每天最关注的还是产品本身。
你发现中国互联网公司不怎么样的，或者说已经走向衰落的公司，基本上都不是做产品出身的，他们的领导人，
嗯
嗯，很会忽悠，但是他不会做产品的话，
不会真正理解终端用户，
嗯
啊，所以呢，我认为现在就是360最需要关注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嗯，
反而是如果有一些大户觉得他很有威胁的话，
嗯，
用资本的手段对他进行攻击的话，那这是反而他是最弱的一环。
嗯，对，
对吧？你总共市值也就是20多亿，你在盘子上流通的就几个亿美金的东西，
嗯，
是吧？拿20亿美金就可以很轻易的，
这一点他应该跟张朝阳学学，就是在资本上的那种防卫能力。
对这个话题呢，就有点敏感了。我作为一个互联网的老兵，
嗯，
啊，或者曾经在互联网上工作过一两年的这个旁观者吧，
嗯，
我觉得呢，也只能点到即止啊。有些话呢，再说多了就得罪人了，
嗯。
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不在于这个公司，而在于说，我认为浏览器之争将会是未来互联网之争的一个核心焦点战场。
嗯，这个整个的演进的实质就是三个字。个性化，
嗯，
就你发现从广告转到互联网它是个性化，
嗯，
互联网的从目录引擎到搜索引擎到社区引擎一直到今后可能出现的推荐引擎，它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就是个性化。
但你知道这一轮的个性化有一个高明之处在哪里吗？
嗯，
这一轮的个性化的本质是对你真正的背后你所谓不认识的那些跟你一样的人的共性化的高度提炼之后参照出来的个性化。
对，
所以它是极大与极小，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观测，
自大无外，自小无内的这样一个个性化，
这才是恐怖的个性化。
嗯，
是超越你个人对个人理解的个性化。
对，那种简单的粗糙的个性化它是很麻烦的。比如说你在网上，你在节日期间你订了一条什么什么丝巾之类的啊，它不停的在给你推荐丝巾，嗯，那就是不对的嘛，那这就是很粗糙的个性化。因为我是在第二天是什么，不管情人节也好，三八节也好，还是母亲节也好，我定了那
母亲节比较安全，你说吧，继续说。
对，他不停的就根据这么一点信息来给你推送各种各样的那个，
你又不是卖丝巾的吧？天天搞那么丝巾干嘛？
对，
你不是变魔术的吧？搞那么多丝巾干嘛？
对，这种比较粗糙的个性化，它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呢， 个性化，还分高级的和低级的，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时代的到来啊！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